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序言：我刚一信主，就立刻对圣经爱不释手。从记事起，我就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我总想知道事物的工作原理，而且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会拆掉所有我能够接触到的东西，然后试着重新组装起来。当天父差派圣灵打开我的眼睛和耳朵，让我领略到耶稣的荣美时，我的好奇心也得到了救赎。我想知道我们的信心，我的信心是如何做工的，而且必须知道。因此，我阅读、学习、背诵经文，并向第一浸信会那些可怜的牧师们提了上千个问题。在这间教会里，神以极大的恩典拯救了我。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回答那些灵魂失丧之人问的问题，跟他们分享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向他们传福音。我的基督徒朋友们也开始问我问题，因为不知道答案，所以我的好奇心更强了。这促使我更加努力地寻找答案。在我信主大约六个月后，教会要求我开始做一些教导工作，主要是在儿童主日学、假期圣经学校这些地方。在教会的青年带领聚会中，我的好机会来了。我们的牧师邀请我在主日晚上的敬拜聚会中讲道。我当时既紧张又兴奋。那天晚上，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虽然我觉得自己讲得并不好，而且还有释经方面的错误，但那晚神的灵大有能力的运行，讲台上站满了悔改的人，他们把自己重新献给基督。聚会结束后，有几个人过来鼓励我说，他们认为我有服事的呼召。大约九个月后，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在一个小型的浸信会担任青年牧师。哦，那真是一场噩梦。我当时并没有准备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了解教会当如何运作，而且教会的管理体制我不理解，实话实说也不认同。我与主的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我的生命中隐藏着罪，因此我感到非常孤独。一年后我离开了，我认为自己没有蒙召，应该从事法律工作，只在主日学教教课就可以了。我相信神对一切事的护理，包括他所定的时间。但我还是觉得，如果戴夫哈维在二十年前写了这本书，他的智慧、圣经知识以及他的牧养经验，应该可以让我免受许多的痛苦和亏损。如果有人能查验我是否敬虔，或者对我的内心和我私下里做的事提些尖锐的问题，而不是偏重我的个性和沟通能力，那么在那些日子里，我可能就不会因着自己对我们大君王的伪善和公然背叛而痛苦万分了。戴夫透过多章的论证做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他总结了我们所有人无论生活状态或背景如何都需要考虑的方面。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是否蒙召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总结了蒙召的定义以及呼召是如何临到我们的。第二部分列出了很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即便你当了牧师后仍然需要不断地问自己。你敬虔吗？这个问题太需要思考了。如果带领事工的人敬虔爱主，那么这些事工的果效将会何其深广。你的家庭如何？许多年轻人忘记了，人如果不能很好地带领家人，就没资格带领教会。参见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我注意到，我所敬重的牧师们对这一真理有着深刻的理解，请慢慢地阅读这一章。你能讲道吗？多么简单而深刻的问题啊！你能解开永活的道，并大有能力地宣讲它吗？大夫做得很好。他强调了这个容易让人困惑的问题。在我遇到的年轻人中，许多人都觉得自己能像斯布珍那样讲道。你不必成为斯布珍，哦，现实点吧，你不是。但你必须能够喂养群羊。你能牧养吗？ 当今社会把讲道和牧养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似乎越来越普遍。在这种大环境下，关于牧养的章节令人耳目一新，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们蒙召要去做的。你爱失丧之人吗？戴夫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讲传福音和热情好客，我真是太高兴了。他呼吁我们不仅要教导人如何在这个迷失的世界生活，而且我们自己也要融入其中。谁同意？人们应该在你身上看到这些东西：你敬虔爱主、爱家人、爱圣经、爱邻舍，喜爱看到人得救，喜爱牧养那些痛苦、破碎和受伤的人。戴夫以题为《当你等候时》的一章结束了本书。当有人告诉我他觉得自己蒙召了，可还没到一周他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对此我以前的回答冗长乏味，但现在我只要把手中的这本书交给他们就可以了。这本书早就该有了。无论你的生命处于什么阶段，如果圣灵在引导你，而你认为他正引导你进入某项教牧事工，那么就让神的灵，他会透过戴夫·哈维的智慧、经验和知识去工作，让这感动变得更加的清晰。基督是一切，马特·钱德勒，乡村教会主任牧师。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